弟兄姐妹们平安。
那么今天我将要继续与大家来分享撒母耳记下中的福音。我之所以要分享撒母耳记下的福音，是其实是源自加尔文的做法。大家都知道，加尔文在这个1936年然后就到日内瓦牧会。当他在日内瓦牧会的时候呢，他要做一些的改革，但是呢他的长智慧就把他革除了他要改革，长智慧就把他割掉了。那么他在那边大概2年多3年半的时间就离开了这个日内瓦。然后呢3年之后，他的长智慧或者是市议会再次重新聘请他回到日内瓦来牧养他们。哪里知道当他回到日内瓦的第一个主日，他站在讲台所讲的这个经文是他在3年前离开的时候所讲的那一段的经文的接续下去，就是他接续讲下去，就是他要以这个释经讲道作为他讲道的基础，那么继续讲下去。就好像比如说他在3年前讲的是撒母耳记上，那么3年后他回来他讲撒母耳记下。那么今天我就是延续他的做法，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在去年2020年的时候，本来我是要继续的讲圣经中各样的书卷中的福音，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这个东西就终止了。但是来到新的一年2021年的时候，我想我们将会继续的来先读或者研究这个各经卷中的福音，那么让大家一同的来认识上帝的话。那基本上如果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跟撒母耳记下它有极大的相似的地方，是怎么样讲呢？就是讲谦卑的人就被升为高，那么高傲的人就降为卑，这个就是撒母耳记上跟撒母耳记下的主要的这个观念。当然我们看到说谦卑的人必蒙上帝的祝福，其实这是整本圣经的主要的概念。那么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如果大家还记得我在2年前讲的，大家还记得吗？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我是引用这个2章1到11节讲哈拿的祷告。那么这首诗它就成名还有概括了撒母耳记上的中心思想，就是上帝拣选谦卑的人，那么降卑高傲的人。我们看到说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撒母耳被上帝拣选，那么这个撒母耳呢，他是一个非常谦和的人，他那么怎么样，他谦心的那么敬畏上帝还服侍他的子民，那么上帝就把他升高，他只不过是一个我们讲说是一个小人物，但是上帝把他升高做成士师，做成祭司，做成先知这样的一个职位。但是呢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上帝也拣选两个人，一个叫做扫罗，一个叫扫罗，一个叫做大卫。他们本来也是微小谦卑的，但是呢过后他们什么狂妄自傲的时候，上帝就怎么样，就把他们降为卑。但是这两个人的下场完全不同。我们看到说这个扫罗他怎么样，死不悔改，下场可怜。但是呢大卫呢他就是忧心痛悔，那么来到上帝的面前认罪祷告，结果呢我们看到说上帝再一次赐福给他。那么撒母耳记下呢讲的就是大卫的信仰的路程，以及他的整个的王朝的那个建立。这是我想让大家知道撒母耳记上跟撒母耳记下的不同的地方。当我在查考刚才施恩传道所读的撒母耳记下7章1到13节还有23章1到5节的时候呢，我发现他竟然跟这个哈拿的祷告竟有这个遥遥这个相对，有异曲同工之妙。诶，这是很特别的。如果大家有空回去去看哈拿在撒母耳记上2章1到11节以及这个撒母耳记下7章1到13节还有23到25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说他有非常相似的地方，非常相似的地方。哈拿的祷告是告诉我们说一个谦卑的人是如何蒙上帝的祝福，被上帝高举。但是在撒母耳记上那里，我们看到说在大卫的月里面，上帝不单使他升高，卑微的人升高，还怎么样呢？ 大卫所领受的恩典是超过他所想所求的。诶，这个是有一点把他的层次给提高了哦，因为呢，我们看到说上帝要为大卫所建立的是一个永久的王朝哦，这个就是撒母耳记下的宝贵的这个福音。意思是说，当你信靠上帝的时候呢，他不但使你升高，而且他还赐你一个永远的国度啊。我想在座的每一位，我想我们今天也应该像大卫一样的谦卑在上帝的面前，上帝不但使我们升高，还有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啊，这个是好的。因此我想撒母耳记上所说的是谦卑的人是有福的，那么撒母耳记上所讲的谦卑的人是有福的，撒母耳记下所讲的呢，是告诉我们说谦卑人他所信靠的那个对象就是上帝所给予他的福气，不单是今生的，还直到永永远远的。撒母耳记上跟撒母耳记下不是高低的这个分别，不是谦卑之间的那个分别，而是一个信靠上帝的人，他对他所信靠的那个对象，这个对象所给予他的福气是超过他所想的。而撒母耳记下所讲的就是大卫的信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说他从地上相信上帝，一直转到天上去，哎，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福分哦。那么今天我想要跟大家所分享的就是大卫的信仰路程。第一，如果大家有我们的一次序单，我们就看到说第一点要跟大家所讲的是地上谦卑的大卫哦。我们看到说大卫的王朝，在撒母耳记下七章二节，大卫心中起了一个了不起的心意哦。我讲了不起的心意是什么呢？就是他要为上帝建造一座殿宇。诶，他要为上帝建造殿宇哦。为什么是了不起呢？原因是我们看到说，当上帝赐福给大卫的时候，让他住在这个宫中，这美轮美奂，我们讲说住在香柏木香柏木的这个皇宫的里面，那么上帝使他得享太平，世境平安。我们想说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国王，但是就在这样的一种享受的过程当中，他并没有什么忘记上帝哦。他想到上帝的夜柜还停留在这个所谓的帐幕的里面，可见我们看到说大卫在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的时候，他没有忘记上帝和上帝的夜柜。这样我们想对一般人来说那是好像不太可能的。我们都知道信徒一般上牧师自己也经过，我们常常在苦难的时候，在患难的时候，我们紧捉住上帝不放，而且我们的信心满满的，对不对？上帝啊，我捉住你，因为我在苦难的当中。但是当我们飞黄腾达的时候，我们就把上帝忘了，或者是我们不冷不热了，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我们反观大卫，他不是，他在这个时候是在万人之上，他是一个王帝在万人之上，但是呢，我们看到他仍然没有忘记上帝。他在他的心目当中，他还想他应该是在一个人之下，他还是在一个人之下，在谁之下？他还是在上帝之下，上帝仍然是他的救主，也是生命的主。我们想这是大卫宝贵的信仰。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今天重新来思考大卫的这个人物，然后我们看到说大卫是怎么样的一个虔诚。如果大家有空的话，那回去读撒母耳记下，今天我所要讲的让大家重读一遍他的有关的这个历史。如果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的第一章开始，我们就看到大卫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圣经说第一章，记下第一章，圣经说那个追杀他的仇人扫罗已经战死沙场了。哇，撒母耳记下第一章就这样讲。如果当你是大卫的时候，你听到这个消息，你会怎么样？感谢主，终于那个三番四次追杀我的敌人死了。但是大卫没有，大卫听到了这个消息的时候，他怎么样？他立刻为他做一首哀歌，哀悼说勇士为什么这样死了。而且呢，他不但纪念那个曾经他所尊敬的扫罗，他也纪念 曾经与他相爱的这个亚拿单，他更关心的是什么？以色列人的安危。而我们跟他说，大卫是一个真正这样谦卑的人，他没有因为仇敌的死亡而幸灾乐祸，而是为以色列人痛失了一位君王而感到沉痛。哎，这个是一个真正谦卑的人。不但如此，我们看到说，在作者当中继续描述大卫的虔诚，而是我们看到说，当以色列人在高大卫做这个王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十二个支派都高他做王，只有谁？只有犹大支派高这个大卫做王。事实上，我们看到说，他并没有因为扫罗的死亡而成为以色列人的王，他在希伯伦做王七年零六个月，就是只有一个支派投向他，其他的十一个支派投向了谁？伊斯波设。伊斯波设是谁？是扫罗的儿子以及他的那个将军亚尼尔投向，所以十一个支派还是什么？归向扫罗的子孙。但是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这两个人，伊斯波设还有那个亚尼尔，他们都知道上帝高立大卫的。如果大家看这个撒母耳记下第三章第九节的时候，当亚尼尔跟伊斯波设这样的争执的时候，他说我若不按这耶和华向大卫所启示的应许去行，废除这个扫罗家的王国，建立大卫的王位，使他统治以色列和犹大，从但直到别是巴，愿上帝降罚亚尼尔，重重的降罚他。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当他的时候，他们这两个人都知道上帝高立大卫做王。过后呢，我们看到说亚尼尔就去找了以色列的各个支派的长老，在三章十七到十八节那边说，他说从前你们希望大卫做你们的王，现在可以实现了，因为耶和华曾经论到大卫说，我要借着我的仆人大卫的手，把我的子民从以色列，从非利士人和他们所有的仇敌的手中拯救出来。我们也看到这个亚尼尔这样讲的时候，这个跟以色列的长老这样商议的，他们也认为怎么样？大卫应该做以色列的王。过后呢，在第五章二节的时候，众支派就来见大卫说，他说从前扫罗做我们的王的时候，领导以色列人行动的是你，耶和华也曾对你说，你要牧养我的子民以色列，要做以色列的领袖。大卫的虔诚跟谦卑，可以在他做哀歌和以及他忍耐等候上帝的旨意的这一两件事情上一览无遗。他真的是一个非常谦卑以及敬虔的人，他没有用他的武力来夺取他的王位，他知道上帝已经立他做前以色列国的皇帝，但是他不愿意什么呀？越过上帝来做事，他宁可等候上帝的时间。这完全不像扫罗当年，大家记得吗？扫罗等不及撒母耳来，他就妄自献祭，完全跟扫罗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看到说，当他成为国王之后呢，他不但使这个耶路撒冷成为这个政治的中心，他还要想使耶路撒冷成为什么？宗教的中心。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将上帝的约柜运到耶路撒冷去。这是大卫的一个非常虔诚的表现。今天我在想，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们是否能够像大卫一样忍耐等候上帝的旨意，还是我们常常要一意孤行？这个是我常常想的。我要做的任何的决定，是我自己要一意孤行，不要等上帝的时间，越过上帝的这个旨意，还是我们像大卫一样忍耐等候上帝？这是我们所说。另外一个是不是在我们的信仰的生活的里面，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还有我们的社交，上帝的约柜在不在我们的当中？对不对？他把约柜印到耶路撒冷。今天我在问大家，上帝的约柜在你家吗？意思是说，上帝的约柜在你家，你就要家里就有所谓的敬拜的时间。上帝的约柜在不在我们的家？ 上帝的约会在不在我们的工作场所，在不在我们的社交的里面，或者是上帝的约会只是摆在教会而已。当我们离开教会的时候，我们就离开上帝的视线，上帝就不在我们的思考的里面。很多时候大概是这样。你看上那个大卫做王的时候，他把他当作耶路撒冷当作是个政治的中心，他也要把他当作是一个什么宗教的中心，上帝必然要在这个耶路撒冷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讲说，按大卫的信仰，上帝和上帝的约柜是他生活的中心。因此呢，来到撒母耳记下的时候，我们就明白大卫为什么起了这样的心意。原来他一切所有的都是上帝给他的。在撒母耳记上，上帝高他作王；在撒母耳记下，上帝什么成就这件事情。我们上帝的应许从来什么没有落空的，当你向他求，他必然要赐福给你。这是撒母耳记下的一个所谓的非常宝贵的福音。为上帝建造这个约柜，是大卫这一生他灵成的一个过程，他属灵的一个过程。在他的生命当中，不论是他在做牧童的时候被上帝高立，当他在打歌利亚的时候上帝加力量给他，当他在逃亡这个扫罗的时候上帝在保守他，当他在做以色列人的王的时候，上帝使他的这个十二个支派都归向了他。这样的一个信仰进程过程，怎么不会叫大卫深深的感动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回想我们自己的信仰过程，从开始年幼一直到今天信仰多少年了，我们在想我们做牧童的时候不是，我们不是做牧童，我们是做什么，我们做木匠，不是，我们也不做木匠，我们做什么工作的时候，上帝在看顾你。当我们在战胜一个哥利亚的时候，一个巨大的困难的时候，上帝给我们力量。当我们在逃亡一些事情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上帝在保护我们。当我们在建立家室的时候，上帝在看顾我们，怎么不会为我们这样的一个信仰深深的感谢上帝呢？大卫就是这样。所以呢，因此呢，我们今天要为上帝建立什么？建立一个圣殿。所以牧师所想的，希望大家在我们自己的家里面建立一座的祭坛，让约柜在我们的家，使到我们一生来敬拜我们的上帝。可是当大卫起了这样的了不起的心意的时候，他跟耶拿丹讲的时候，耶拿丹不是耶拿丹，拿丹先知的时候，拿丹先知也答应了，这个是好的，上帝必要成就你。但是当拿单先知回家的时候，上帝给他的这个意象让他知道，原来不是这回事情。那么过后我们看到说，拿单先知告诉他说，上帝不许你建造，为他建造圣殿，上帝什么，上帝要你的子孙你的儿子所罗门为你建造圣殿。但是请大家记得七章十一节是非常了不起的，上帝虽然跟他说 no， 但是七章十一节这样说，耶和华向你宣告，耶和华要亲自为你建立一个朝代。大卫想要为上帝建立一个殿宇圣殿，上帝说我要为你建立一个朝代，哪一个划算？对不起，我们用比较势利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哪一个比较划算？我们出钱建立一个堂教堂，上帝说我跟你建立一个皇朝，哪一个划算？对不起，我再说哪一个划算，不可以讲划算不划算，信靠上帝没有划算的事情，其实信靠上帝真的很划算，这个是的确是这样。我们看到说你只要替上帝建立殿宇，他为你建立一个朝代，这是上帝为这个大卫做的。大卫只是起了一个心意这样而已，当然他也正式的去执行这个东西。所以从这一点我们看到说这个差距太大了，他所想的上帝所给予的是超过他所想所求的，这是一个谦卑的人被升高的一个信仰的过程，这也是撒母耳记所给予我们的这个福音。从第一点里面我们看到说，从
大卫的身上学习到，当我们谦卑顺服上帝的时候，行事不越过上帝的前头，上帝要赐福给我们。当我们谦卑的认识到，凡是以上帝为我们生活的中心的时候，上帝要赐福给我们。还有，当我们把上帝的约柜放在我们的家里的时候，上帝要什么？赐福给我们。这是撒母记下的福音，愿我们的信仰跟大卫的一样。再来，我们看到第二点，从天上永恒的基督。那么我们看到说基督的王朝，那么撒母记下七章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在大卫身上何其的大。上帝不单单为他建造不仅为大卫建立这个朝代，而更什么，更为他建一个永久的朝代，这是完全出乎这个大卫的想象。然而这个永久的朝代不单单只是大卫的这个400年的这个朝代，而是在他后裔当中要给他一个永恒的朝代，就是基督要做这个大卫的后裔，那么成为坐上他的这个王位。请大家看撒母耳记这个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一节，我这里经文已经打在上面。这边说，从耶西书的树干必生出一根嫩芽，从他的根而出的枝条必结果子。这个是耶西的根。然后在耶利米书23章第5节说，看啊，日子快到，我必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治政为王，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正和公义。在以西结书37章25节说，他们必住在我所赐给我仆人雅各的地上，就是你们列祖所住的地，他们和他们的子孙以及子孙的子孙都要永远住在那里，我的仆人大卫必永远做他们的领袖。在路加福音1章32、33节他也说，他将被尊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上帝要把他主大卫的王位赐给他，他要做王统治雅各家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罗马书15章12节又有以赛亚说，将来必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大家看，上帝所要以大卫所建立的一个王朝，不单单是那400年，也是什么呢？也是另外一个永久的王朝，那是在大卫的后裔的里面有一个就是弥赛亚的王朝直到永远。所以我们看到说，当大卫跟上帝跟大卫立业的时候，上帝立业了这个约之后呢，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我们称为叫做大卫之约，在我们的旧约圣经里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约。虽然我们在七章里面我们看不到有这个约的观念，叫做大卫之约，没有，但是刚才我们所读的23章第5节那里我们看到说，大卫自己告诉我们说，他说什么呢？他说上帝要跟我立一个永远的这个约基本上原来他是指七章那里所讲的23章回顾七章大卫的约。我们看到弥赛亚的这个属灵的应许这个弥赛亚是谁？弥赛亚在肉身上是大卫的子孙。弥赛亚是谁？弥赛亚有神性，为什么呢？他不但有人性，他有神性，他什么？因为他的朝代是直到永远的。这个弥赛亚是什么呢？是上帝道成肉身，他要为上帝建立一个圣殿。圣殿的意思是指什么？圣殿的意思是指上帝与我们同在。当你这个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上帝与人同在的一个标志。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大卫之约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应许。最后呢，我们看到说这个王朝呢是一个恩典的王朝，不是靠着人的力量去得的，而是上帝主动的将恩典赐给大卫以及他的后裔以及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这是很宝贵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重新的来看到那么这上帝所要为大卫所建立的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王朝。从地上的王朝来看，我们大概如果看一下大卫的王朝只不过是400年罢了。那么但是在这400年的里面， 大卫的后裔从来没有间断地坐在他的那个王位上，除了到了马拿西跟约西亚王之后的那些国王，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断地敬拜偶像，离开了耶和华的律法，以及行了悖逆的事情，上帝才把这个王位从大卫的这个宝座上挪移。所以意思说他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当你顺服人的顺服上帝的时候才是有的。所以我们看到说在大卫之业的里面，我们看到说他有一个所谓的就业的两个条件。这个大卫之业是什么呢？是上帝自己单方面的设立的这个月的这个应许跟责任。还有呢，人的条件是什么？你要顺服和信靠上帝，接纳这个东西，然后上帝的恩典才会临到我们的身上。可惜的是大卫的后裔没有一个守得住这个约，包括大卫自己，大卫本身也是这样的情况。我们看到说大卫他在上帝赐给他国势强盛的时候，城中太平的时候，他犯上了一个非常可怕的罪行。什么罪？就是奸人的妻子杀人的丈夫。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从这个撒母耳记下的时候，虽然我们看到一个永久的王朝，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一个恩典的王朝。因为这个所谓的人跟上帝跟人立业的时候，人没有办法守住这个约，人没有办法，连一个非常虔诚跟着我讲的好话，大卫所有的好话的大卫，他现在都犯了这样的罪，他犯了这样可怕的罪，他都没有办法守住。那么我们看到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个永久的王朝？要不是上帝的恩典，没有人能够守得住。大卫的情况，我再简单的来说，当上帝给他一切都安好的时候，他就干下了这个可怕的罪行。他是什么？他在住在王宫里面，太阳晒到，我们讲说晒到平息的时候，他才起床。结果呢，他就犯上了这个可怕的罪行。我们常常说，在平安稳妥的环境的里面，最容易腐化人的操守。我再说，在平安稳妥的环境的里面，最容易使一个人的道德败坏。大卫不是一下子就犯罪的，他的犯罪是逐渐的形成的。我们看到说，当一个罪要进入我们的当中的时候，他先什么？先软化我们的操守，然后把我们整个人给掳去了。这是我们所看到大卫的情况。大卫什么呢？他放纵自己，娶了很多的妃嫔，就是很多的妻子。结果呢，他从淫乱的当中走向谋杀。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如果我们不对付我们第一个罪，如果你不好好的对付它，那么你接下来就会犯上一个更重更可怕的罪。大卫开始没有守住上帝所给予他的一夫一妻的观念，结果呢，他犯上很多妻子的这个淫乱的罪，然后呢，他就犯上了杀人的罪。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所以结果呢，我们看到这个罪使到大卫的家庭出现了什么呢？出现了乱伦，出现了杀亲，出现了这个背叛，出现了这个所谓的内乱，还有丧子，以及通奸，还有流亡。很可怕。当你的一个罪行造成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这样的事情就来到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想想，上帝应许大卫一个永久的王朝，但是大卫的子孙守不住这个王朝，所以上帝就把他的子孙给挪移了。但是呢，上帝还是赐给人有一个盼望。我刚才已经讲了，大家可能会记得，就是上帝给旧约有两个的条例，一个是上帝单方面的所谓的应许和责任，另外一方面是人的顺服和什么？信靠。当人的顺服和信靠失败的时候，上帝的约失败了吗？ 没有上帝的约没有失败，因为他是单方面的设立的这个应许和责任，所以他会保护他的约。所以呢，他就在大卫的这个子孙里面兴起了这个弥赛亚，这个弥赛亚就能够成为这个永久的王朝。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想让我们重新思想，在撒母耳记下所讲的是一个谦卑人怎么样升高，但是他又怎么样再跌下来，他怎么样的悔改之后呢，上帝又再一次赐福给他，但是人还是会堕落的，但是上帝永远记得他所应许的事情。所以这个弥赛亚就成为以后这个上帝对大卫之业的应许的一个承诺。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上帝。今天我想我们重新在这个撒母耳记下的时候重新来思考大卫的一生，他的信仰过程其实也是我们的，我们也是在这里面浮浮沉沉。但是撒母耳记下的福音让我们看到的，我们所依靠的不是我们自己，而是什么？是上帝的恩典。所以上帝在撒母耳记下七章十六节对他说，你的家和你的王国也必要在我面前永远建立，而你的王位也必永远建立。而这是我们看到说上帝应许大卫的三件的事情，就是你的家是你的王权和你的王国。今天我们在想，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要想我们的家是怎么样，上帝要应许赐福给我们，我们要抓住这个。还有呢，我们的身份是基督徒，还有我们的服事，我们的工作，上帝必然要赐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像大卫一样回转归向上帝，上帝就将这美好的福音赐给我们，他也要赐给我们天上永久的王朝。希望在新的一年的里面，我们重新向上帝立业。哦，农历新年下个礼拜就到了，那我们重新向上帝立业。上帝啊，我的家是我的王朝，王朝是哪？邻家王朝我的王位，我的服事，我的工作，求你建立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借着撒母耳记中的下的这个福音，让我们看到你的恩典超越我们所想所求的。你怎么样恩待大卫，我们也深信你必然这样的恩待我们，直到我们享受你所赐的福气。但愿我们能够像大卫这样有这一般了不起的信心，要为上帝的约柜建造一个殿宇。我们也同样的要在我们的家庭的里面来将约柜摆在我们的当中，成为我们家庭的祭坛，一同来侍奉敬拜你。我们仰望你，愿你赐福和带领我们。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